请我们把圣经翻到路加福音的第九章。今天我们要读的经文在路加福音的第九章18到27节，然后呢我们读57到62节。路加福音九章18节，耶稣自己祷告的时候，门徒也同他在那里。耶稣问他们说，众人说我是谁？他们说，有人说是施洗的约翰，有人说是以利亚，还有人说是古时的一个先知又活了。耶稣说，你们说我是谁？彼得回答说，是神所立的基督。耶稣切切地嘱咐他们不可将这事告诉人，又说，人子必须受许多的苦，被长老、祭司长和文士弃绝，并且被杀，第三日复活。耶稣又对众人说，若有人要跟从我，就当舍己，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。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，必丧掉生命，凡为我丧掉生命的，必救了生命。人若赚得全世界，却丧了自己，赔上自己，有什么益处呢？凡把我和我的道当作可耻的，人子在自己的荣耀里，并天父与众天与圣天使的荣耀里降临的时候，也要把那人当作可耻的。我实在告诉你们，站在这里的有人在没有尝死味以前，必看见神的国。好，再把圣经翻到第57节。他们走路的时候，有一人对耶稣说，你无论往哪里去，我要跟从你。耶稣说，狐狸有洞，天空的飞鸟有窝，只是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。又对一个人说，跟从我来。那人说，主，容我先回去埋葬我的父亲。耶稣说，任凭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，你只管去传扬神国的道。又有一人说，主，我要跟从你，但容我先去辞别我家里的人。耶稣说，手扶着犁向后看的，不配进神的国。感谢神的话语，把时间交给张老师。
这些日子，我们一直以信仰这个主题来作为咱们主日讲坛的一个核心。那么今天呢，我们来思想一个信仰的挑战。那么这个挑战叫做十字架。十字架，当我们今天的人啊提到十字架的时候，在我们的思想当中，或者在我们的印象当中啊，十字架对我们来说是什么呢？可能是一个装饰啊，我们看到很多人身上都带一个十字架啊，或者带一个项链，或者带一个耳坠啊，很多地方教堂里边啊，大门外边啊，摆一个十字架。对我们来说可能是一个装饰品，或者说是一个所谓基督教的一个标志，一个象征啊。如果今天我说枪毙啊，这个人要被枪毙，可能对我们来说刺激性就稍微大一点，对吧？啊，判死刑，枪毙。前段时间我看了一些这个枪毙人的一些录像啊，其实我亲自看过至少三次啊，在刑场上就是枪毙，两次枪毙一个，一次枪毙20多个，一次枪毙20多个啊！我当时就在那个刑场上看啊， 有一次呢，枪毙一个女的啊，就是枪毙一个的啊，那个被枪毙的那是个女的，离我很近啊，也就是三四米远，我就这么看着我眼前把打死啊，那个刑场的情况，那个情况是很惨，非常悲惨，所以如果我们看过这些被枪毙的人啊，我们会感觉到。当人面对那个局面的时候，那个场面的时候，胆量再大的人那时候也不行了，对吧？曾经有过那些贩毒的老大啊，哇，平时的时候很不可一世，但是到了枪毙他的时候啊，最后就判他死刑的时候就不行了。那么在主耶稣的年代呢，如果一提到十字架，比我们今天说枪毙还要可怕。因为那时候的人知道十字架是什么意思，是罗马人用来惩罚这个被奴役的地区啊，被他统治的地区死囚，特别是那一些政治造反的那些游击队啊，或者这些人钉十字架，那是一个非常残酷啊，非常可怕，而且呢非常羞辱，因为钉在十字架上的人通常情况下是不穿衣服的。我们知道主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，他外衣本身就没穿啊，因为他要受鞭打，是吧？他的外衣已经脱了，然后他们为他的里衣怎么样捻揪啊，也就是说钉十字架之前的时候，他的内衣是被脱掉的，是全裸的被钉在上面。后来罗马的艺术家啊，这个教会的艺术家画这个耶稣钉十字架的图像啊，图画的时候呢，常常是在臀部是有一块布的，但是在真正钉十字架的时候那块布是没有的。所以十字架呢不仅仅是痛苦，是死亡，它同时还是一个极大的羞辱。当门徒跟随主耶稣的时候，到了一个地步，就是主耶稣问我是谁。在今天这段经文里边，三卷弗类福音都记载了这一段历史。那么这个是发生在该撒利亚腓立比，门徒已经跟随耶稣有一两年的时间了啊，那么这个到了这个时候呢，耶稣就问门徒说啊，说我是谁。那门徒有的说就说了，别人说你这个，别人说，主耶稣说你们说我是谁啊。这时候只有彼得认出啊，他看出，他宣布，他说我们认识你，因为你是神的儿子，是神所设立的基督。这件事非常重要，我们今天所做的一切的事情，这个基础就在于我们是不是真的知道他是谁，知道我们信的是谁。千万把一件事情分开啊，我们不是来信的是什么。所以使徒保罗他说过，我深知道我所信的是谁。在教会历史上呢，非常多的矛盾是出现在发生在对于教义的争论，就是我们信什么啊，对教义的争论。其实我们信什么当然也重要，不是不重要，但是信什么不是目的，我们信他才是目的。我们认识他，我们跟他建立关系。刚才咱们讲了建立什么关系啊？刚才咱们分圣餐的时候说，我们隐约听见了什么？听见了天上宴席的声音。那宴席是谁的宴席呢？是我们主耶稣的宴席，他娶亲的宴席。这宴席与我们有关系吗？太大关系了。有的时候我 常常觉得啊，教会弟兄姊妹缺乏一个心腹心态，就是我们马上就要出家了啊，在这里也宣布一个秘密的消息，当然一宣布就不是秘密消息了啊。一月份我们老三要结婚了啊，这个所以你看到这个新娘啊还有半年多，现在就开始忙活了啊，这个要准备了啊，要买衣服了啊，这个要定日子，要买戒指，要这个写请柬，要准备那个环境啊，这等等，就开始忙活了。是吧？到时候，前两天在家里练舞啊，这不是武术啊，跳舞啊，两个人要练跳舞，在底下练了一遍，两个人都不是干跳舞的啊，不会跳，所以弄着要去跳一遍，跳一遍，我看看他跳什么东西啊，这个，但是还在练啊，当然练好了就好了，对吧？所以那个叫新娘子啊，要马上要做新娘子了，那个新娘子的心态啊，很激动，很。盼望啊，这个见了谁都高兴兴喜喜乐乐，哎呀我要结婚了啊，这个是那种态度，是吧？我觉得教会有没有这个，是吧？见了谁的时候我快被提了啊，这个耶稣快要来接我了，人家可能觉得你神经病，但是你自己知道你自己是怎么回事，是吧？那么为什么我们不常常这样呢？因为我们很多时候，我认为啊，我们还不真的认识他，还不真的认识他。如果你真的认识他，你真的爱他，你真的盼望他，在我们的生命里边会有一种感觉，有一种表现。这表现叫什么呢？咱们中国人说啊，一日不见怎么样？哎，如三秋之隔，是吧？哎呀，天天盼着，天天盼着，是吧？因为他要来接我了，我天天盼，我天天准备，天天打扮，对吧？那是一个有爱、有盼望的，他应该表达的、表现出来的。我们天天无所谓，我们都忘了他的要来怎么样了。那是真的新娘吗？不是。所以，但愿当然了，我们对他的认识是需要有一个过程，我理解。但是呢，但愿我们啊，能够像使徒彼得一样，你有永生之道，我们还跟随谁呢？所以我们知道他是谁，知道他为我们所预备的道路，我们一心一意专心盼望啊，好好的预备自己。所以当主耶稣问门徒说我是谁，当西门彼得认你是基督的时候，主耶稣就开始他的人生道路转向耶路撒冷。其实这个时候呢，发生了一件事儿，啊，就是当主耶稣说：“你们不要把这些事情告诉人啊，因为主耶稣的时间还没有到，他还没有上十字架，现在人们对他认识还不清楚，圣灵还没有降下来，所以福音现在还不能广泛的往外传，所以现在先不要告诉别人。”所以主耶稣说：“我必须先受许多的苦。”被长老、祭司长和文士弃绝，并且被杀，三日后复活。等到复活以后，升天以后，圣灵降下来了，你们得着能力了，然后才能出去把我是基督的好消息传给普世的人。那么当主耶稣预言他自己要上十字架的时候，这时候出现了一个刚刚认识他，你是神的儿子，你是基督的那一个，就是西门彼得，耶稣的大门徒。这个人啊，很有爱心。如果现在啊，我说，弟兄姊妹，今天晚上呢，我要出发，去伊拉克宣教。那么我已经明明的知道了啊，伊拉克呢已经政府呢已经知道我是个宣教士，我去了以后呢，我就会一下飞机就会被抓，对吧？那里警察已经等好的了，是吧？抓了以后呢，按照他们的程序，只需要三天的审判，然后呢，我就会被处于狗刑。大家知道狗刑是什么意思吗？ 就是绑在一个柱子上，四只饿了好长时间的狗放出去，然后把你咬死，然后呢，我说我就要被提跟耶稣在一起。弟兄姊妹听了这话，你会有什么反应？那我现在机票拿好了，箱子打好了，准备走了，弟兄姊妹什么反应？可能当然了，我举的这个例子有点，大家都觉得啊，这不可能嘛，对吧？如果真的是这事情发生，可能在座大家都会觉得，哎呀，你不要去嘛，怎么回事啊？我在以前的教会里边就发生过这样的事儿啊。我说，那是我每年到大陆去啊，做训练。那么我的一个同工呢，就跟我说，他说，某某人，你还是不要去了啊，那边不安全啊，这个真的是。万一出了事呢，咱们教会也担不起啊。说你真的要去呢，你个人的名义去，不要代表教会去啊，怎么。那么西门彼得呢，是个很有爱心的人啊，所以他就来拉住耶稣说，主啊，这事万不临到你。彼得是不是有爱心的人？是不是啊？是。如果这个时候啊，我说我拎着箱子准备上飞机了啊，这个去了下了飞机就被抓，去了以后就被狗刑。这时候有一个同工跟他说：“哎呀，牧师啊，这事儿你主留着你还有事儿了，你别做这种事嘛，对吧？”如果我转过头来说，我说你是撒旦，大家会怎么想？会觉得你看这个牧师简直是太没人情味了，是吧？人家对你是好意嘛，你就说主的旨意叫我去，是吧？谢谢你的爱心不就行了吗？你干嘛指责人家？人家是爱护你嘛，对不对？其实这是这个背景。马太福音里边就说记载了这件事情，彼得劝耶稣不要上十字架，他的确是有爱心，但是主耶稣却指责他一件事儿。他说你只体贴人的意思，不体贴神的意思。所以主耶稣说一句话，他说你是绊我脚的，是绊我脚的。也就是说表面上看起来你是有爱心的，实际上你在破坏神的工作。很难。然后接下来就是下边关键的这段话了。主耶稣说，若有人要跟从我，就要舍己，就应当舍己。怎么叫舍己啊？叫做天天背起十字架，这样的舍己。所以天天背起十字架是舍己的一个程度的定义或者描述。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。这里我们需要稍微加几句话。在今天我们的教会传统里头啊，大部分的教会里面，我们请客吃饭啊，你像咱们这边这个礼拜天下午4点钟啊，有一个 Alpha Course， 就是我们的慕道班啊。然后他们要，哎呀，请他们来啊，跟他们做朋友啊，请他们吃饭啊，怎么啊？希望他们能够信主。信了主以后呢，哎呀，千请万请啊，来教会啊，这个，然后来教会的人呢，叫做基督徒啊，受了洗了啊，然后呢？我们信主，他要来帮助我们啊！我们祷告，他要满足我们；教会要关怀我们，整个的这个过程呢，都是以这个慕道友、以基督徒、以会友我为中心。你要来满足我，你要来满足我。所以我们唱的诗歌里边啊，很多都是我。啊，你看咱们今天唱的这个诗歌啊，是谁在远处知道我？是谁怎么我？ 是谁怎么能我？是你从天上来找我，是你为牺牲自己来救我，都是我，对吧？这是当今教会的文化，对吧？我们都是我。所以我记得原来的教会里边有一个弟兄啊，他说一句话很有意思。那么他受了洗了啊，受了洗了以后呢，我们就叫他来参与服事啊。然后我也很少再去探访他了，因为他受洗之前，我去探访他啊，慕道班的时候我找他去谈话啊。完了以后呢，他就要来上慕道班，是不是上查经班，上初信栽培啊？我很少再去单独的去探访他了。他说了一句话，他说：“牧师啊，你得做点售后服务，是不是？你把我们弄进来了以后，你就不管了。”这是咱们今天啊，信主整个过程里边啊，一个教会里边，在当今的教会非常不容易去建立的一个观念。这观念是什么呢？原来我们是要做门徒。主耶稣在马太福音最后第一段大使命的时候，没有说你来做教徒，没有说你来做基督徒，没有说你来做会友，没有，更不说你是哪个宗派的派徒，是吧？我是圣公会的，我是长老会的，我是什么会的？主耶稣说，不，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。在今天我们当今这个时代里边，我们对门徒这个字几乎没有概念了，因为已经社会上已经不存在门徒了。我小的时候还有门徒，我小的时候在中国山东的农村，我见过干什么的门徒呢？有两种职业还有门徒。那个时候一个是打铁的，有没有见过啊？打铁的，我小的时候我就看到那个打铁的，那个师傅带徒弟，对吧？他们扛着一个铁那个桩子啊，然后推一个小车，上面一个炉子，这边一个叫针，是吧？一个铁针啊，然后放在上面，到哪里去，小炉子放下来，然后针拿出来啊，凳子抬上弄好，然后师傅拿个小锤，徒弟拿个大锤，叮当叮当咚咚，叮当叮当的打，对吧？那打铁的啊，然后他就喊，然后这个师傅呢，一个小老头，然后带一个十来岁这个年轻孩子，对吧？然后教给他整个的打铁的人生，他不是光传授他技术，要告诉他打铁有什么道德，在里边怎么怎么回事，整个做生意的整个的生活生命传递给这个叫门徒。现在我们都叫学生，上课老师上课，上课老师回家，老师和你没有关系，对吧？老师光给你传递知识。但是门徒是表示，所谓的门就是我们在一个房间里面，是吧？你要跟从我，跟我生活在一起，吃在一起，住在一起，然后把我的整个的理念，整个的生命来传递下去，这个叫门徒。在今天我们，你像当年孔子啊，他的学生跟随他，那个叫门徒，是吧？叫弟子，是吧？然后他就服侍这个老师，跟随这个老师，跟老师住在一起，向他学习，这个叫门徒。那么主耶稣用的就是门徒这个概念。今天我们教会很少有做门徒这个概念了，是不是？我们连做学生概念都很差，在当今的教会里边，基督徒是什么？从我作为牧师这个角度来说，基督徒都很想做牧师的老板，对吧？基督徒都是教会的老大，是吧？基督徒都想来教会里边指挥，这个教会应该这样，教会应该那样，是吧？我们很少有做门徒这个概念。所以在这里我们需要多加两句话，弟兄姊妹，凡是受洗的弟兄姊妹，我们不是来做教徒，我们不是来做一个会员啊，一个宗教会的会员，而是我们成为耶稣基督的门徒。门徒是什么概念呢？就是我们要得着他整个生命的人，我们要学像他的人。 我们从重生那一刻，我们里面有了他的生命，然后我们逐渐的要学像他的样式。这个是门徒的概念。所以每一个基督徒就是基督的门徒。我们要不要说一下，我是基督的门徒，是吧？我不是一个宗教的教徒，是吧？我不是来学好道理做了好人，不是，不是的。我是要得着基督的生命，并且在他基督的生命的基础上来学像他，来被他重塑我的生命。我们是这样的人。那么这样的人呢，主耶稣说要来跟从我。那么咱们说主耶稣在哪里啊？我怎么跟你啊？这个跟从不是指的我们在这个有形的物质的这个方向跟从，而是在生命的方向上来跟从。我们走耶稣曾经走过的那一条信心、生命、十字架的那一条道路，走过痛苦进入荣耀的那一条生命、那一条道路，我们要来跟从他。所以主耶稣说，若有人要跟从我，跟从我是什么人呢？就是做他门徒的人。做他门徒干什么呢？就是得着他那样生命的人。所有跟从他的人就是这样的人。他说就当舍己，就应该舍己，然后呢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，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，而是总是背着十字架。那现在我们就说了，背十字架的意思是什么呢？这个在这个选诗歌的时候啊，有一首诗歌就突然间进了我脑子里面啊，就是主我今背十字架前来跟随你，就是今天我们要唱的回应诗歌啊。这个麻烦投影的同工可不可以把歌词投出来？这歌呢很短啊，就一节啊。他说：“主，我今背十字架前来跟随你，浮名利虚荣华，一概都舍弃。人讥诮，人辱骂，我全不在意。”随受苦随受压，窄路不稍离，靠主恩尊主话，忠心直到底，到那日回天家，冠冕荣无比。写得好不好？写得好不好？我一问大家不敢说。这就是因为我现在我选不出一个比这个更好的诗歌了，我只好选这首，知道吧？当然灵里边心里边有感动，但说实话，这首这个歌词，他还没有把真正背十字架的意义写出来，还没有真正把背十字架的意义写出来，对吧？主，我今背十字架前来跟随你，啊，这个宣布是很好的，很对的啊。然后，浮名利虚荣华，一概都舍弃。然后人讥诮人辱骂，我全不在意。然后随受苦随受压，窄路不稍离，对吧？靠主恩尊主话，忠心直到底。你发现在前面所说的浮名利虚荣华是什么？是外在的，对吧？人讥诮人辱骂是什么？还是外在的。也就是说，我们在传统上认为的十字架是什么呢？是外在给我的苦难，是外在给我的苦难。但是主耶稣所讲的十字架其实不是这个。主，我今背十字架，这个前来跟随你，是吧？那么他接下来正确的那个概念应该是什么呢？我的主权，我的想法一概都放弃，应该是这个，对吧？我的意愿，我的以我为中心，我的救我，我要钉死，我要死，让你的旨意成全，不要让我的意思成就，这个才是十字架的概念。所以我们有些时候啊，我小的时候常常听着教会领袖啊说一句话，他说 俺家的那个老头子，他就是俺的十字架，听懂了吗？我家那老头啊，他就我十字架，是吧？我一辈子背他，一辈子背这个十字架，整天就想他老公是他十字架。他老公真的是他十字架？不是啊，这是我们认为十字架就是苦难，这是一个对十字架的误解。下边我们看主耶稣说的啊，天天背着他跟从我，他说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，下边说一个字很重要，是必要丧掉生命，然后凡为我还有福音啊这个的缘故丧掉生命的，就必救了生命。这里边有两个必，也就是说这是充分必要条件啊，这是必须的。所以要来跟随耶稣怎么样呢？就要丧掉生命。到底要丧掉生命还是要得着生命呢？原来这是两个生命，用的都是一个字，但是所指的是两个。基督徒都知道是吧，凡要丧掉的那个生命，咱们把它称为是老亚当的生命，救我的生命要把它丧掉，而且圣经告诉我们是什么，是必须的，必须的。所以我们受洗的时候，弟兄姊妹，我没有骗你啊，我是传福音的人，我是给大家施洗的人，你受洗的时候要宣布一件事，我是要与主同死同埋葬同复活，是不是这样？所以那个就是十字架的概念，从那一刻起你已经与主耶稣立过一个约，这个约就是说我过去的旧我，我要把它埋葬掉，要把它钉在十字架上，不要了，叫它死去，然后要叫基督的生，要叫圣灵给我的重生的生命，借着圣经真理，借着主给我的环境，使我一天天在那个真的主耶稣给我的生命要一天天的长大。这就是跟随耶稣生命的道路，信仰在我们里面起到的作用就是生命的更新。救我渐渐死去，十字架啊，它是一个渐渐死去，就是天天背着十字架，也就是天天死去，然后为要使这个新我能够活下去，能够成长。也就是说这个旧我和新我它不能同时，它是同时存在，但是你不能同时叫两个都长，这个不行，它必须叫那个死掉，然后这个才长。所以这个信仰的挑战啊，我们把它称为是信仰的挑战。这个挑战是什么呢？就是向旧我开刀，向老我宣战。这个战不是和他打拳，这个战是要把他打死。所以主耶稣所说的你要天天背起十字架来跟随我，刚才那首歌呢他写的并没有错啊，这个复活，这个什么外在的这些这个虚荣华浮名利都要抛弃了，是怎么抛弃的呢？是借了什么抛弃的呢？是借着钉死里边那个旧我，贪婪这些东西的那个旧我，所以才抛弃，而不是在我旧我的基础上去修那种怎么讲啊，让我们去有一个修养啊，有一个修炼啊，我对那些东西以前挺贪婪，现在我可以修炼了我这个旧我啊，修炼到一个地步，那个东西我不要了啊。就像一个和尚啊，特别是尼姑第一个修炼要修炼的一个情况挑战是什么呢？就是把你的头发剃了，对吧？女人剃个光头，是吧？所以这个是个很大的舍弃啊。那么有些人就是说，为了某某某某啊，我可以有这个勇气啊，我剃了啊。这个，我记得那时候听过一个相声啊，文革期间的时候，就是说一个女生啊，就是我要革命造反，光头像啊，这个勇敢啊，红卫兵把自己头发剃了啊，为了什么什么主义啊，我说我可以这样做到。这里所唱的 世界上什么浮华、浮名华、虚名利全不要了啊，不是这种的修养，而是因为贪婪世俗的那个旧我已经跟耶稣同钉十字架了，是吧？借着致死我而表现出来那种对于世界追求的放弃，这个叫做十字架的概念。所以十字架不是一个修养，不是一个我承担压力的锻炼，不是对我放弃虚荣这个那一个我的道德的这个能力，不是这个，而是我们把旧我原来的那一套的东西，把它好像咱们今天说枪毙啊，很那个太快了啊，钉在十字架上，它是一个渐渐死去的过程。所以十字架是一个什么概念呢？就是把旧我放于死地的概念。天天背起十字架什么意思呢？就是天天把我的旧我把它放在死地。基督徒的道路苦不苦？基督徒道路苦不苦？肯定苦。痛不痛？肯定痛。中国人有一句话，如果基督徒不苦不痛，天天欢喜快乐，大概有点问题，大概有点问题，是吧？当然了，这个人家钉在十字架上三天就死了啊，像的救活已经彻底死掉，剩下的完全是自由，完全是喜乐，完全是像主耶稣那样的生命，当然也好。但是大部分人不是这样的，是吧？钉死这个救我，真的是一生苦难的道路。但是圣经说了，他说这是至战至清的苦楚。进入神的国必须经过这个苦，没有第二条路，必须经过这个苦，是吧？但是保罗说这是至战至清的苦，真的至战至清吗？如果我们只从今生看今生的话，那咱做基督徒是太亏了。所以保罗说咱不如这个，如果只在今生有指望的话，还不如就吃吃喝喝就玩算了，对吧？这么认真背十字架干嘛呢？保罗说是至战至清的苦楚，因为下边说一句话，为要成就什么？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。因为这个你有限和无限相比，那个有限永远是至战至清的，对吧？对吧？但是就算他是至战至清，是不是苦楚啊？是啊。苦不苦啊？苦啊。人生最大的苦莫过于死亡吗？是吧？所以这个十字架是要把我们的旧的这个我要把它钉死，这个当然苦啊。刚才我讲了，人生有一个智慧叫做长痛不如什么？不如短痛。其实很多时候啊，你心一横就过去了。人最傻的事情，我常说基督徒最傻的事情是什么呢？就是凌迟，慢刀割肉，不肯死。基督徒又不得不死，对吧？你必须死，你不死你就不能生，这是圣经上说的，对吧？你必须死，我们也知道必须死，但是我们就不肯死，对吧？不肯死，如果在基督徒的信仰里边啊，最惨最可怕的事情不是痛苦，最可怕的事情是神任凭你，神不管你了，你不想死算了，神不要你了，那就糟了，对吧？所以这个父母对教育孩子还打你还骂你还说你的时候，那是对你的爱。如果父母就根本不理你了，那就完了，对吧？所以这个我们基督徒，如果你还苦，你还痛，表示我们在主里边跟他之间的关系还是好的，是吧？他还在我们生命工作。如果他不要你了，那就完了，所以我们不要轻看啊，不要轻看，不要回避。那么最大的智慧不是去躲避痛苦，而是快让他结束，是吧？比方说我们有贪心，你就跟主说，你说主啊，这个贪心是救我老我的，我还贪恋世俗。 求你给我力量，给我勇气，让我向着这个东西死去。不是说我要提高我的修炼啊，我怎么样了，而是说我对这个东西死了。保罗说，叫世界就我而言，钉在十字架上，我对世界而言，钉在世界上，叫双向钉死，是吧？既然双向钉死是一个基督徒必须走的信仰道路，那怎么办呢？无的可选择，快快死，越快死我们就越自由。弟兄姊妹懂吗？撒旦就是用世界诱惑我们，而我们放不下这个诱惑而被他抓住，对吧？所以一条鱼啊，面对钓鱼者放下去的鱼饵而不丧命，怎么样呢？就不要贪恋，不要老在那看那个鱼饵。你越看你就越想吃，越想吃你就越禁止不住，越禁止不住你就在那转转来转去。我钓鱼的时候，我有时候我就能感受到啊，我那个鱼钩放下去，那个鱼饵在下边的时候，你感觉那个鱼在那蹦碰一下，过一会儿蹦碰一下，蹦碰一下没有，再继续放下去，再过一会儿蹦碰一下，早晚一声蹦一下就挂住了，对吧？这叫什么？在他那里尝一下，嗯，哎呀，再碰一下，嗯，哎呀，吭吃一口完了，对吧？他就放不下，他留恋他，对吧？所以主耶稣说，体贴不是圣经说啊，体贴肉体的人，他体贴肉体的事儿，对吧？他老是在那里和他那么缠缠悠悠放不下，对吧？其实你一扭头走了啊，好像那条鱼是吧？看见这个，他知道里边有，当然他不知道了啊。如果他知道里边有钩，很危险，他扭头就走，他走得很远了，他就很自由，他不想这事了，他就自由了。他在这个地方，他老放不下，他老是那，他就危险，对吧？所以基督徒钉在十字架上，咱们都是钉在十字架上的人。如果你没钉在十字架上，你不是基督徒，对吧？所以是基督徒的一定自己已经钉在十字架上了。那怎么样呢？就祷告快点死吧，你早一点死，早一分钟死，早一分钟就从那些事情上得着自由。得着自由的时候，不是神不给你这些东西，而是神可以放心大胆的把所有的东西都给你。这就是约伯经过苦难之后，神加倍的赏赐他，因为他不再被这些东西所捆绑，他不再去贪婪留恋这些事情，而这些东西他可以用神的旨意自由的去管理这些事情了。所以将来我们到天堂里边去的时候，不是到那里我们都很穷，而是神要把天地万物都赏给我们去管理，那是我们去管理而不是去拥有。我们不再贪婪，不再和别人去斗争，因为我们那个贪婪自私的老亚当的生命已经死去了。所以我们今天来跟随耶稣做门徒，这个是必须的条件，愿意还是不愿意，必须的条件就是与他同钉十字架。然后主耶稣在这说了，你我们追求世界吗？他说你追求的全世界都给了你，你丧了生命有什么益处呢？何况我们根本不可能追得全世界，对吗？所以在这里说，凡是在世人面前把主耶稣和他的道当作耻辱的，也就是说我们与他同死进入复活这条路我们不走，这个是瞎扯。等到他再来的时候，因为我们生命没有更新，我们本身就是羞辱的，我们带着旧的生命在他的面前更不可能站立得住。所以弟兄姊妹要想好这个问题。在今天最后一段经文里边，也就是这个第九章最后这段经文，他说他们走路的时候有一个人来跟要对耶稣说，这个人是个文士啊，这个马太福音里边有记录，就说耶稣啊，我要跟从你，无论你往哪里去我都要跟从你，你看这个人啊要跟从耶稣了。 好不好？当然好。可是耶稣呢，却没有太多的欢迎他。耶稣说，狐狸有洞，天空的飞鸟有窝，只是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，没多说话。表示什么意思？这个是个文士，在今天文士是什么人？神学家。神学家追求什么东西？发表论文，出版书籍，对吧？读了学士，读硕士，读了硕士，读博士，读了博士当教授，对吧？这是这一条路。主耶稣说，你想要的我给不了你，你跟从我吗？你想好，你要把你所要的所有的东西都要抛弃。我什么都没有，我一无所有，你想要的那些东西我一无所有，我还不如一只狐狸，不如一只鸟，它还有个家，我连家都没有，你行吗？其实主耶稣真的什么都没有吗？不是，主耶稣拥有天一切荣华，一切权柄都是他的。但是主耶稣说，你追错了，按照你的追求我没有，因为我根本不是要走你想要的那条道路，所以按照你那条道路你趁早你别来。所以今天我们来信耶稣，是吧？我们要心想事成，有求必应，是吧？遇难成祥，你错了，你干脆赶紧去拜佛，拜到庙里边去拜那些东西去吧，是吧？主耶稣给你的不是这个，你找错地方了，是吧？地上的飞黄腾达，属肉体的飞黄腾达，撒旦生命不是亚当生命里边所要的那个东西，这个不在基督里。基督里不是来信耶稣，不是要得这个东西的。所以这个文士他来找耶稣，主耶稣一看知道他找错了，主耶稣说你要的东西我没有。然后主耶稣转过头来对另外一个门徒说，你来跟从我。你看，对这个说你别来，对那个说你来。其实主耶稣知道那个人的内心是对的，可是呢他受到世俗文化各个方面的影响，所以主当彼得来拉耶稣不要上十字架，耶稣直接把他怼回去，对吧？可是呢我们人常常不是这样的，所以呢我要容我回家买我的父亲，容我去告别我家里的人，怎么样。在主耶稣的回答里边，是我们感觉到好像主耶稣没有人情味儿，啊，太没有人情味儿了，啊！我曾经被人这样批评，当然我不敢和主耶稣比啊，就是主耶稣，有些人就听你，哎呀，你看你这个人讲道的吧，哈吃人，对吧？听你讲道真累，是吧？这个干嘛呢？这讲的那么沉重？你看人家谁讲道和风细雨，对吧？是吧？舒舒服服的，是吧？这天天去喝鸡汤了，多舒服啊！到你这儿来，天天被你打屁股，感觉。其实不是这样的，弟兄姊妹，因为主耶稣知道我们拖泥带水。其实当年这个夏娃被这个撒旦诱惑的时候，他就是拖泥带水，哎，这挺好嘛，也没这样嘛，你也不会嘛，哎呀，你别那么极端嘛，是吧？这那么样嘛。撒旦一听就知道了，你给他留地步了，他就得寸进尺，得寸进尺，刺鼻子上脸，就一步步就拉下去了。就像那个鱼是吧？看见那个，哎，他不舍得走。你看，人家也挺好嘛，对吧？虽然里边有个钩，那上面还有块肉嘛，是吧？那肉也挺香的嘛，是吧？你干嘛觉得人家不好嘛？你尝尝嘛，对不对？你尝尝不要紧嘛，对不对？就这样，拖泥带水。就不敢回头就走。主耶稣说，对于这些事情，你如果没有斩钉截铁的决心，你就危险了。哎呀，讲到这里啊，手扶着犁头向后看的人不配进神的国。一读这句话我就心里边就打抖擞，因为我也常常手扶着犁头往后看， 对吧？这个儿女情长，牵肠挂肚，很多事情呢就放不下，对吧？这个，哎呀，有时候这主啊怎么办呢？对吧？这个，所以常常是这样。今天我讲的这篇道，十字架这个道理，真的是不是光光讲给大家听的，也是讲给我自己听的。咱们人性就是这么软弱的，这个十字架信仰的挑战，不仅仅挑战大家，也是挑战我自己的。真的是不容易这条路，但是主说了，手扶着犁头往后看的人就不配进神的国，不配进神的国。所以咱配吗？我们说主啊，我真的不配，但是求你怜悯好不好，是吧？咱们是不是也是都是一些手扶着犁头往后看的人，对吧？我看着一眼往前看的人不大多，是吧？咱们这里常常是左盼后顾，是吧？这个左顾右盼啊，然后放下了这个葫芦又提起瓢，是吧？啊，咱们就是那么不甘心，这是真真实实的我们，是吧？所以呢，主有怜悯啊。我们今天讲的不是一条律法啊，不是一个律法，而是叫道路。我们依靠的不是我们的决心，我们依靠的是主的能力，然后。我们不是说我们有多大的这个怎么样，而是仰望他的怜悯。但是这条路我们要说是的，我们虽然没有放下，但是这条路该放下的我们就是要放下，对吧？这时候我们同心来仰望他。但愿我们不是那一个像少年官，主耶稣说这个你要怎么怎么样，他就忧忧愁愁的走了，这就完了。但愿我们知道十字架是什么，是钉死自我。十字架不是钉死别人，不是说你是我的十字架你好苦，咱不要往外看那些苦。十字架就是拒绝自我，钉死自我，我们一切里边的贪婪、自私，我自己的那个荣誉，我自己的那个放不下，对吧？我的面子，我的一切，我们跟主说，凭着信心跟主说，主啊，我知道这一切是要把我拉向灭亡的，今天我要来就是因为你为我成就了这个救赎，我要走永生的道路，而且这一条道路，感谢主啊！刚咱们守圣餐的时候，我们已经说了，这条路主耶稣已经替我们走过了，我们不用怕，这条路是肯定能走过的，对吧？我们跟他同死，一定会跟他同活。主耶稣这两个必字，是吧？你为了他舍弃生命，你必得着生命，这个不会落空的。当然，我讲这个话也是捏一把汗讲的，我也是凭着信心讲的。因为这条路我也没走完，对吧？但是主耶稣已经走了，我在这里只能跟大家说，一二三，咱们一块跟着走，好不好？所以信仰有一个挑战，这个挑战不来自于外面，外面的东西比较容易，最难的是里面，对吧？比方说我们奉献啊，我们奉献一点钱不难，但是奉献了不骄傲很难，明白我说的意思吗？对吧？诗人也可以奉献的，但是他一定要电视台在那里支着，把个支票写老大，然后他奉献了多少钱，别人要给他鼓掌，要给他名垂青史，要给他怎么样？他可以奉献，但是他放不下自我。而基督徒的奉献是左手做的不让右手知道，所以这个钉死自我比你拔几根毛要难的一万倍，对吧？而基督徒我们走的正是这一条十字架道路，让我们用信心，我们彼此劝勉，彼此带导，用信心说，主啊，我知道这是荣耀，进入荣耀的路，这不是一条羞辱的路，这是一条痛苦的路，但是在苦中有甜的路，对吧？求主开我们的眼睛，让我们看见那摆在十字架前面的荣耀，我们用信心，我们一起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他，钉死自我，让他的这个生命在我们里边能够自由的成长，好不好？我们同心祷告。 亲爱的圣天父，我们的恩主耶稣基督，我们谢谢你，主啊，在亚当里我们众人都死了，如今我们来到一个非常荣耀、非常重要又非常沉重的一个人生的一个关键点。那么这个时候就是我们习惯于活在老我，一切都为我，正像我们中国人所说的，人不为己，天诛地灭。现在我们要把这个己钉死，现在我们要把这个己抛弃。主啊，这是你对我们的呼召，这是你指出来为我们指出的我们人生的出路。我们背着沉重的老我将永远沉沦，主啊，你让我们把老我钉死，你的重生的生命和你丰盛的生命，因为你说你来也是要叫我们得生命，并且得更丰盛的生命，要在我们里面要成全。主啊，在这个时候我们知道，凡是钉在十字架上的人都不是自己钉上去的，是被钉上去的。主啊，如今我们甘愿把自己交在主你的手里。主啊，我们愿你把我们的老我钉死。主啊，因为我们知道那个老我给我们带来的是罪孽，是贪婪，是自私，是一切的诡诈，是一切的污秽，是一切的罪恶，都是那个根源从那里来的。主啊，我们不是来知道，我们不是来修饰那个老我，而是我们愿意我们把它抛弃掉，把它钉在十字架上，让它死掉，好让你的生命能够透过我们能够活出来。主啊，凡在你面前有这样心智的都能蒙主你的悦纳。主啊，也求你给我们彼此眷顾，彼此体贴体谅，互相支持，一同跟随你。主啊，你知道这条十字架道路不容易走，主啊，你自己已经走过了，你得胜了，如今你要成为我们的帮助，要引领我们走过这一条路。主啊，最终你要引领我们一同进到你的荣耀里。主啊，就求你给我们有这样的智慧，有这样的信心，有这样的眼光，有这样的勇气，背起十字架做你的门徒，跟从你。谢谢主，愿你的荣耀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都能够成就。祷告祈求，奉恩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，阿门。